你好，这里是当下即是，下课皆空，当下即是，让我们一起练习轻盈地活在当下。我是黛西。今天是这个电台的第13期，让大家久等了。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是我最近非常非常深的一个感受，就是沉浸在你的专注里，不必害怕错过任何。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好像随时随地都在准备好要去接受外部讯息，都在努力的不停的去接纳更多的外部信息。我对于自己有片刻的时间没有接受到更多的信息这件事情，越来越感到难以忍受，无法容忍。比如说，现在在阅读的时候，明明我现在有一个非常适合阅读的环境，而且很幸运我拿到的这本书也很棒，可是我发现我还是会在中途，就是情不自禁的就会要中断，停下来去检查一下我的手机有微信里面有没有什么新的信息，有没有收到新的邮件。然后说比如说在听课的中途，我只要稍微感觉到那个演讲者现在的内容没有那么密了，没有那样紧张的拉着我，我就会去忍不住去解锁手机屏幕，去刷一下小红书的信息流推荐。甚至我发现我在运动练瑜伽的时候，明明我全身都很累，我的手脚不停，但是我会觉得哎，现在我的耳朵是空的，那么我是不是可以把耳朵也用起来，我是不是可以同步打开一个播客，这样我就可以达到一边在身体上在运动在练习瑜伽，而另外一方面我的耳朵也可以听到更多的东西。我感到自己好像不能够有一处缝隙此刻没有在接收更多的讯息，我好像总是怕会错过什么，好像总是怕错过信息，错过更多的消息，错过更多的可能性，错过更多的精彩。但是外部的信息太多了，我永远都接受不完，我哪怕一天24小时不眠不休，我随时打开我的所有感官去无限的接受，我也没有办法接受完。所以我总是慌慌张张，我总是难以安住在此时此刻，我难以全过程全程的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记得前几年在我刚刚辞职成为自由职业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当时曾经有一年，我用了非常精细的方式去记录我每一天的时间流向。那个时候我用的一本手账本在前面的印了年历的小格子里面，我就用它来记录每一天我的时间用来做了什么。那个时候一个日期后面有十个格子，那么我就把这个格子设定为十个小时，十个除了吃饭睡觉之外的可以利用的十个小时，一个格子代表一个小时，然后我在这个格子里面去画一些符号去记录我在这一个小时里面我做了什么。我发明了很多不同的符号，比如说我做咨询的时间，我会用一个方块去画在这个格子里，然后我阅读的时间，我写作的时间，我用不同的横线星星，用这样的符号去记在那个时间里面，去记录我每个小时做了什么事情。然后这样的记录我坚持了一年，当时我每个月都可以清晰地算出来我那个月我用于工作、学习、用于家务、用于运动，在这些方面我用在各个项目上的时间分别有多少。然后那一年我清晰地看到我这一年里的有效时间，我的时间都去了哪儿。这么说这么做不得不说效果非常好，因为我清晰地掌握了我自己时间利用的大致的情况，也会一定程度上去提升了我每一天的时间利用率。但是我后来发现这样做也渐渐地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在记录之后我开始会忍不住去追求我的有效时间的最大化。我发现我开始特别的想要在一天这个可以利用的时间里面，我可以最大化的去利用这些时间去做更多的事情。 然后我发现有一个非常取巧的方式，就是如果我可以在某一个小时里面，比如我这个小时是在做家务，我在拖地，然后我又用这个时间打开了微信读书的听书，那么我这一个小时的记录，我就会在本子上记两个小时，我记了一个家务时间的一个小时，我再记了一个阅读时间的一个小时。我明明只用了一个小时，但是我记录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两个小时所谓的可利用时间。我就发现我原本只有十个小时是可以利用的，那我记录的时间可以增加到十几个小时，我觉得我赚翻了，我赚大了。但是这样下去之后，我就发现后来我在做饭或者洗碗的时候，我一定要打开一个听书，或者说是听一个播客，听一个课程，我利用这个时间来进行一些信息的输入，否则的话我会觉得我只是在洗碗，只是在做饭，这个时间是纯纯的浪费。那我如果是在路上开车，或者说一个人在楼下散步，这样相对的比较安静的时间里面，我就会不停地感受到，哎，我现在耳朵是空的，哎，我现在手是空的，我现在大脑是空的，我现在的关注力是还有空间的。那么我就很想为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空间去填充入一些信息。其实我当时明明也是有事情做的，比如开车、散步和洗碗，但是像这样的事情对我来说好像太单一了，这样的事情不必使用到我所有的感官和所有的注意力，那么我就不会给他我全部的注意力。我会留意到我现在还可以腾出耳朵来听东西，我现在可以腾出眼睛来看东西。我感觉我自己在非常努力地追求更高效的生活，但也发现好像落入了时间的漩涡。记得前几年，我那个时候还没有辞职，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封闭式的培训，是周末，然后那天去了培训之后，到场了之后告诉我说，所有人的手机都必须要统一的保管，手机不可以带进去。其实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工作之后有很多年都是手机不离身，包括下班后，包括周末，因为我以前的工作是在下班之后还会有一些内容，会有一些急事儿，可能会需要电话联系和处理，所以很多年我的习惯都是手机不离身。然后那一天去培训的时候，当时说要收手机，会有一整天，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我是看不到我的手机的。当时我就想，哎呀，好担心，一定会有一些重要的消息会错过，会不会有什么结果这样的，但是也没有办法。然后那一天直到很晚才结束了培训，我终于拿到了我的锁在外面柜子里的一天下来还有电的手机。然后当我打开我的手机，我想象中一定会有很多可能等待我要处理的信息或者是未接来电，但是你一定想到了，对，基本没有。我发现我的微信有一些信息提示，但是点进去无非是一些更新了的公众号的提醒啊什么的，然后有一点信息也不是那么着急要回的，然后有一些未接来电，但是可能大部分都是广告啊保险推销。所以那天下来，我原本以为会有很大的风险，会错过很多紧急的电话信息，结果没有。然后那天我专注的学习了，因为手机不在身边，我也没有其他事情做，我就专注的去听了那一天整天的课程培训。我专注在我的事情之中，而我没有错过任何信息。所以这个事情之后，我就在反思，我有两点感受。首先第一个事情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多人会那么需要你。这句话听起来有点残酷，但是事实就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我们想象中那么被别人关注和需要，可能有一天其实没有任何人会找你，这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第二个事情是，我发现也许我对别人不那么重要，但我就是我自己世界的全部。因为今天我沉下心来，我踏踏实实地学习到了东西，我在做我的事情，我没有东张西望，我感到自己的收获 和成长。我感到自己投入了之后的那一份成就感，这对我来说是实实在在的成就感，这是我自己世界里面非常重要的事情。我在网络上曾经听过一句话，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就是说在我的 BGM 里面，在我的背景音乐里面，没有人可以打败我。我发现这句话是对的，就是那一天之后我就意识到确实是这样，尽管专注的去做你的事情，不用担心，你尽管专注的去做你的事情，你根本不会错过什么。在我的电脑的文档里面一直有一个 Word 文档，我给它起名叫做个人战略计划。熟悉我的朋友应该都听我说过，这一个就是自我记录的一个方法了。我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大，但其实它就是一个我自己在辞职之后，然后我给我自己进行对话，对我自己进行自我教练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承载。我这个个人战略日记到现在已经记了有3年多的时间，我是每隔一段时间很随机的，在我觉得有需要的时候，我觉得脑子乱的时候，我就会去打开这一个文档，然后去记录下我当下我在想什么，我现在在烦恼什么，我脑子里面现在有什么样的灵感，有什么样的思绪，然后把这个杂乱的思绪去记下来之后，然后我再回头去回顾和整理出来，我现在遇到的事情是什么，我现在拥有哪些资源，以及我现在应该要怎么做，我的下一步的步骤应该是什么。然后在我记录了3年我的这个个人战略日记之后，我发现这个日记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稳住了我的核心。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喜欢新鲜感的人，我常常会被各种新的东西、新的事物所吸引，然后这会导致我可能不能专注地去做很多我自己原本非常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每一年在我的年度计划制定好之后，那我在这一年里会有无数次的想要舍弃掉我原本计划的方向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我在这一年里，我在我的朋友圈里，我在社交平台上，我会陆续的遇到很多非常有趣的很好玩的事情。那在这个时候，我现在的做法是，我不会立刻放弃掉我原来的计划的做的事情，然后立刻去投身到新的这个吸引我的方向，而我会打开我的个人战略日记去做一个梳理。后来我可以告诉大家，在过去3年里面，这个日记里面记录的最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进行完一番梳理之后，我发现我澄清了我的内心之后，通常我最想要做的还是原来的计划。我发现在我们的人生里有很多新的信息和灵感，它确实会给我注入新的生命力。正是有那么多的偶然和新鲜，让我的每一年都不能完全在我的预料之中，让我的每一天都会有新的期待。但是你会发现，如果你也去做这样的记录，你就会发现有非常多的一时兴起，在冷静下来之后，他们都不会取代你原来的规划。你一定会发现，现在我们总是能轻易的看到太多的生活方式了，现在有太多的人，太多的陌生人，天南海北的陌生人，通过各种平台、各种方式，通过各种媒介和途径，在展示他的生活方式，在展示他的成功路径，在讲述他自己的成长故事。这么多别人的闪烁的、闪耀的故事，每天就像走马灯一样，不停地在我的面前展现。当我打开任何社交软件，我都会情不自禁被很多新的东西吸引。他们一方面给我提供了非常多新的灵感，让我觉得，哎，这个是不是我也可以尝试一下啊？那个是不是也挺适合我？我也好想去试试。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扰乱了我原本平静的心绪。我原本想要静下来做好的事情，现在没有办法专注，我没有办法专注地做好任何一件事情。 我之前曾经听一位朋友分享了他的一个瑜伽老师的故事。他说他的这一位瑜伽老师是前几年开始就是教授瑜伽的，然后他刚开始教瑜伽的时候，其实就是在他的小区里面，在他所居住的小区里面，带着同个小区的邻居们每天一起去练瑜伽。就从这么一个家庭作坊，这么一个小小的行动开始，一直到几年过去，你猜他在做什么？对，他还在教瑜伽，他还是在带着大家练习瑜伽。但是不一样的是，他现在已经是我们本地小有名气的一个瑜伽老师，然后他有自己的非常漂亮的、很简洁、很漂亮的一个瑜伽馆，一直在这个老师这里学习。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个老师身上的一点，是他那一种很朴实的坚持。他好像并没有特别用力的去宣传他自己的课程产品，他也不会转念要加入很多新的东西到他的课程里面，要玩很多新的花样，他都没有。他就是那样静静的在做着这件事情。因为对这一个老师的这一份了解和认可，被他的那种执着、简单和真心打动，所以尽管我的朋友现在已经住得很远，他搬家之后，但他还是会不辞辛苦的往返去这一位老师的瑜伽馆，去那里上课。因为他喜欢这一个人，他喜欢这一种氛围和给他的这种力量。其实听到这个朋友跟我分享这个瑜伽老师的事情，我也觉得很受到激励。辞职之后的这几年时间里面，我的身边有很多的创业者，很多的自由职业者，发现大家的成长速度确实是有快有慢。你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常常在变换自己做的事情，他们一直在做一些调整，有的是微调，有的是很大的调整。但你也会看到还有一些人，有一小波人，他们能够非常恒定，非常稳定的在做他的那件事情。如果你像我一样，就是几年过去，你观察到一些人，他们一直在稳定的在他的轨迹上，在慢慢的向前走，你就会被他的那种安静的光芒所吸引，那种力量所吸引。你会知道，哦，他真的在做他喜欢的事情，他真的相信他在做的事情，以及他真的是在踏踏实实的在往前走。我觉得这样的人非常的有魅力，所以我也非常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一直很喜欢的一句话是，南瓜默默不说话，它只是继续成长。洋葱、萝卜和西红柿，他们不相信世界上有南瓜这种东西，他们认为那是一种空想，而南瓜不说话，它只是默默成长。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有很多条路，有千万条可以走的路，而我们每个人都走在自己的路上。这个世间纵有千条路，我要走的，作为一个人能够走的，其实无非也就一条路。现在我们的大环境有很多的变数，好像一切都在变，但是其实我想我们可以尝试去做一个更稳定的人，一个更稳定的内核，走好属于自己的这一条路。就像小南瓜一样，可能你的生活里，你的身边现在有一些声音会质疑你，但是有很多问题你不需要回答，你无需理会，你也无需用言语去证明，你需要做的就是继续向前走，用你的行动去回答。我相信只要你走的是一条正道，其实我觉得所有的路都能通向光明，迟早都能通向光明，无非就是早一点迟一点的问题。以前我读了一本书叫《相约星期二》，应该很多人都读过这本书吧。我记得里面有这么一段故事特别的让我印象深刻。首先说一下这本书讲的是什么。这本书叫《相约星期二》，它讲的是一个大学毕业多年的一个30多岁 应该是3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然后他以前在读书的时候，在学校里面跟他当时的一位大学教授关系很好，这个教授人非常好，很关心他，很关心这个学生。然后在这一个学生在他毕业多年之后，他的人生这个时候在事业上在生活上都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走入到了一个所谓的瓶颈期。然后正在这个时候呢，他无意中得知这一位当年的他的大学教授已经身患重病，他的生命可能剩下时间也很不多了。然后他带着非常复杂的一种情绪去看望这一位老教授，他带着对他现在人生的种种困难的一种不如意，然后带着对学生时代最关心自己的老师的愧疚，然后带着即将可能失去这一位师长的这一种难受难过，这样种种的情绪，然后去看望这位老教授。因为他们的碰面一般都是在星期二，所以他们的这个一周一次的见面，以及见面之后对人生意义和人生一些重要的话题的探讨，构成了他们的这本书所记录的一个主题。所以这本书叫做相约星期二。这个故事其实很简单，这本书讲的故事读起来非常快，但是里面让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细节是这样的，就是有一天这个主人公他叫做米奇，他去看望老教授，老教授的名字叫莫里。然后莫里就跟他说呢，说现在这种疾病正在渐渐地侵蚀到他的身体，他现在已经是不能行走，然后因为疾病已经侵蚀到了他的腿部，然后不久以后可以预见这种疾病将会侵蚀到他的手臂、手，然后是肺部。然后他预计说，可能我还有4-5个月的时间，我的生命还剩下4-5个月的时间。这个时候米奇听到以后就很难受，就打断他说你不要这样说，谁能够预计呢？没有人能够预料，对不对？但是莫里说，我能预料，因为我能感受到我身体的变化甚至我还有一种测试的方法是一个医生教他的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为了测试这个疾病有没有对他的肺造成影响，是否已经侵蚀到他的肺以及侵蚀的程度。那个医生就教这一位老教授说，你先深吸深呼几口气之后，然后你深深地吸一口气，然后在呼气的时候一边呼气一边非常快速地去数数。这个老教授就让他的学生先试了试能够呼气的时候数多少个数，然后米奇就试了一试，在他吐完那口气的时候他数到的是70。然后他的老教授说，那祝贺你，你有一个不错的肺。然后他的老教授也示范了一次，他深吸了一口气，但是当他呼气的时候他只能很轻声的很颤抖的去数数，他只数到了18，然后就整个人气喘吁吁，没有办法数，停了下来。他告诉他的学生米奇说，他说医生第一次教我这么做的时候，我当时能够数到23，但是我现在只能数到18。后来有一天，就是米奇跟他分别了之后回到自己的生活里，后来有一天又在百无聊赖的在翻着报纸上的八卦消息、小道消息来打发时间的时候，他突然脑袋里面闪现了一个念头，就是此时此刻可能莫里正在他的房子里面正在数着自己的呼吸，然后想争分夺秒的多一些时间可以陪伴自己挚爱的亲人。而他想到自己现在身体健康，但是却在这里百无聊赖的打发时间，将大量的时间花在这些自己其实并不看重并不真正在乎的这些八卦消息、小道新闻上面，每天沉溺在他人的这些闹剧里面。在这个书里面，这位教授就告诉这个学生说，很多人其实都过着没有找到意义的生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去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需要让生活有意义， 我们需要献身一些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用这种方式去度过我们的生命。看完这本书之后，我印象最深的其实就是这一幕，就是当我在漫无目的漫不经心地打发我的时间，刷着社交软件，用这种方式来挥霍时间的时候，可能正有人正在数着呼吸过日子。前段时间有一段时间里面有好多天我都被一个问题所困扰，始终感觉理不清楚头绪，找不到答案啊。有的时候今天想要这样做，但是可能睡一觉起来又觉得哎不太合适，要不要那样，始终没有下定决心。然后在那一天的午休时间里面，我躺下来开始冥想。那天我给自己放了一段古寺的钟声，然后我坐在沙发上，伴随着这个钟声，我闭上眼睛去观察我自己的呼吸。在我的一呼一吸之中，我试着去觉察我的脑海里面一个一个升起又跑走的念头。这个呼吸观察的冥想我做了20分钟，然后在冥想结束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大脑变得清晰澄澈。而非常惊喜的一件事情是，我发现困扰我的那个问题在我冥想的过程中浮现了，并且浮现出了一个非常清晰明了的解决方案。我之前觉得要想要思考一个问题，要想要思考一个解决方案，我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搜寻搜集更多相关的信息去辅助我做决策。但是我在这一个经验之后，我发现其实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做决定缺乏的是更多的信息，但是可能我的信息收集早已经足够，但是当我不能安静下来，当我的心不够定，我无法在一个清晰的头脑中去思考出一个解决方案。有的时候我以为我需要的是做加法，但是很多时候我需要的是做减法。当我让我的状态真正的沉淀下来，让我的心静下来，让我的心去安住在此刻，去感受此刻，我发现我眼前的路突然变得清晰了。我记得之前读到一行禅师的一个故事，我非常喜欢读一行禅师的故事，好像也给大家讲了很多。我记得之前读到他讲的一个故事是关于苹果汁的故事，是说有一次呢，有四个小孩去他禅修的那个地方玩，然后一行禅师就用自己做的苹果汁，用自己酿的那个苹果汁去款待这几个小朋友。他给这些小孩每个人倒了一杯苹果汁，那其中有一个小女孩只有4岁，当这个禅师把这一杯苹果汁倒到这个小女孩面前的时候，因为她是最后一杯，这个苹果汁已经见底了，那在下面倒出来的就有很多都是那个果肉的残渣，所以这一杯看上去就不是清澈的。这个小姑娘看到这一杯有很多果肉不太清澈的苹果汁，她就不愿意喝，因为她觉得它不是果汁，她觉得其他几个小朋友看到都更清澈，她要喝清澈的苹果汁，所以她就一个人没有喝。然后后来这四个小孩就去后面的山坡上去玩，过了一段时间呢，禅师就听到有声音，原来是这个小孩玩了一段时间玩累了渴了，回来找水喝。禅师就提醒他说，现在不能喝水，现在没有水，但是在桌上还有一杯果汁，你可以先喝果汁。这个小女孩就转头就发现，哎，怎么刚才的那一杯果汁好像已经变样了，现在看上去变得很清澈了。她就把这杯果汁拿起来喝了一口，哎，发现非常的清澈，很美味。她就问禅师说，这是另外一杯果汁吗？禅师告诉他说，不是，这就是你刚才的那一杯，因为他放了一段时间，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他现在就变得清澈又美味了。小女孩就说，真的很好喝。她说，和尚爷爷，这个果汁是像你一样禅修了吗？然后这个禅师就告诉她说，不是，你不如说是我在模仿这一杯苹果汁， 我在静坐的时候，其实我也是在模仿他。然后这个故事就讲完了。他告诉我们说，其实一杯果汁，它现在如果里面有很多的杂质，其实你只要稍微的放一会儿，它里面的漂浮物就会逐渐的沉淀下去，就会变得更清澈，然后喝起来口感更好，更美味。然后同样的，我们的大脑好像也是这样，我们整个人，我们身体这个容器好像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需要让它静止一下，你需要让自己静下来一会儿，让我们的头脑能够像那个苹果汁一样，有时间去静坐一会儿，能够变得更加的清晰，变得更加的有精神，让我们的状态变得更加的平静和有力量。我希望每一天，不管我多忙，都在这一天里能够留出一段时间去沉浸在我专注的事情上面，可以是安静的看会儿书，可以是专注的练习一会儿瑜伽，也可以是简单的坐下来去观察我的呼吸，去把这一段时间留给自己，安心的留给自己，放下对我可能会错过什么的担心。你会发现你根本不会错过什么，相反你会收获非常多。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话来自生命之书，这段话的主题叫做安住在情绪上，看看会发生什么事。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一段话，常读常新，在此也将它分享给你。你从不单纯地安住在任何一股情绪上，而总是以各种的念头来包抄它。你用念头来扭曲它，然后把它丢到阴影层里面，并且以巨大的恐惧和渴望来压制它。你从不安住在怨恨或强烈的美感中，当怨恨升起时，你立刻说这是不好的，你会升起一股想要克服它的冲动，或是升起骚乱的念头。试着去安住在那股怨恨的感觉上，安住在嫉妒、野心之上。虽然你很想活在爱中，但是你的日常生活经常充斥着上述的情绪。既然你时常有伤害某个人的欲望，譬如用不友善的态度或刻薄的话语来对待他，那么就试着去跟那份感觉共处。你能不能试着去做这件事，看看安住在一份感觉上会发生什么事？你会发现这是极难办到的一件事，你的心根本无法不去理睬那份感觉，它会立刻升起回忆、联想、应不应该等念头。当你拾起一个贝壳时，能不能只是单纯地看着它，享受它细致的美，而不去问这是什么动物的外壳？你能不能不带着任何念头去欣赏它？能不能跟话语底层的感觉共处？如果能做得到，你就会发现超越时间的境界，那不知有夏季存在的早春。以上就是今天这一期的全部的分享内容，希望你喜欢，也祝福你接下来能够拥有澄澈清明的一颗心，能够安住在此时此刻。也非常期待能够在留言区看到你的留言。这里是当下即是，一档有关正念加生活的独白播客，和你分享生活中的正念，练习对当下的觉察和关注，一起克服焦虑，轻松成长，成为自己。谢谢你的收听，欢迎点击关注或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我们下期再会。
来吧，伴我飞，不休不睡去飞，来尽力忘记，两脚降落何地，若记忆凭据，到某一天告吹，回望即使太蠢，都相信我做得对。原来风雪可以使我坚壮，使我坚强，假使 使敢梦遇上，假使天真地唱，我也会笑容漂亮。原来岁月太长，可以丰富，可以荒凉，能忘掉结果，未能忘记遇上。双手可触及你，有。